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请你来继续来祝福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你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在众人大众能够活出你荣美的来见证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把约拿书刚才都读完了，很短，就四章。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发现和其他的前面的先知书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面我们没有听到神责备的话语，而是一个故事。透过这一个故事，神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呢？我们就需要从这儿来领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以及这卷书它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关于约拿的记载呢，其实在前面有一卷书记载过，那就是在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弟兄姊妹们可以来翻到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到，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儿就很早这个书卷里面就清楚的来介绍的约拿先知。那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才分享约拿书，前面列王记好像离得很远，因为这个书卷有它的安排，历史书和先知书是分开列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就知道约拿是加特人。那么加特在什么地方呢？加特在北国，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加利利那个地区。那么加特这个地方离拿撒勒非常非常的近，也就是几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们就知道约拿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他生活在加利利的那个加特。那么与约拿这个先知同时代的有何西阿，有阿摩斯，有俄巴迪亚，甚至跟前面的在他们之前的约珥是同一个时代的。这样我们就大体的可以知道约拿所处的一个时代，那么可能在主前的800多年那个左右。那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临到神的话临到，说明神要默示给约拿，让他来宣告神的信息。那从这句话来看，那就是约拿是神差遣要拣选要使用的先知。这是先知书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神的默示临到了或者什么的，神给异象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神是亲自呼召了约拿，也就是约拿是一个真的先知，不是像前面书卷里面讲到那些假先知，神没有差遣他擅自去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传讲。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儿就是差遣约拿要做一件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第二节说得很清楚，差遣他干什么呢？到尼尼微大城去，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的恶达到神的面前。让他去干什么呢？去呼喊，呼喊就是要宣告神的信息，要警示警告那城里面的人。那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呢？尼尼微我们现在还这个地球上还有，就伊拉克的那个西北部有个尼尼微省。那个尼尼微这个大城在当时是亚述国的首都，当时的亚述经常来骚扰以色列民，所以说这个亚述和以色列的百姓是为仇的。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那么我们这儿要思想一下，就是这个尼尼微这个亚述人，这是外邦人，神为什么让约拿 向外邦人去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以前宣告的信息大部分是针对自己的选民，那么这是专门差遣一个先知，差遣一个仆人，针对外邦的尼尼微城的所有的这些百姓宣告这个宣判的审判的信息啊。这个我们需要思想神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师是位于这个现在的西班牙南部，他距离就是这个约拿这个北国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地3000多公里，很远很远。那么这个他师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现在的直布罗陀我们经常听到。那么这个他师这个位置就在今天的直布罗陀附近，在西班牙南部。那他师这个方向呢，是去尼尼微方向相反的方向，去尼尼微应该是向东北方向，那么现在向相反方向他要去行。为什么他要离得越来越远越好？他为什么躲避耶和华呢？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为了躲避耶和华，他要去坐船嘛，那写到了约帕离他们现在的地方不远，也就是90多公里。然后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为什么躲避耶和华？我们读到就第四章的时候就看到，第四章的第二节还就提到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所以他 逃往他师目的就是他不愿意为神做这件事，不愿意去向这些仇敌尼尼微人宣告神审判的信息。他也明白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有恩典的神，只要宣告了这个信息以后，一旦这些百姓悔改，那么神就不会审判了。那么作为仇敌，这个约拿好像有一种民族情绪，那么他们就巴不得这些仇敌灭亡，早早灭亡才好，所以不希望他们回转，不希望神把他们的这些审判挪去，所以这是他逃避的一个原因。他到很远的地方去躲避。第四节是，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他上了船以后，神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我们从这儿来看，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可以兴起风浪，神可以平息风浪，都是神的作为。神平息风浪，那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兴起风浪也是神的恩典。那现在神兴起风浪就是要管教约拿，要让约拿回头。我们从下面来看，神跟他第二节跟约拿说完这句话以后，在最后第四章我们才看到神在，就是第三章神再次跟约拿对话，在第一章再往后没有看到神和约拿对话，而是神透过环境让约拿知道神的作为。那么也就是神定义成就的他的旨意是作为人是没有办法抵挡的，神不会因为约拿的悖逆，约拿去躲避不履行神的这样一个命令而改变他的心意。那么第五节，这个水手就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其实现在人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去寻求自己的神，有的找偶像，有的找真神，那么这些人也不例外，就开始各自哀求自己的神。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找错了对象，那自己的神，他们那个神那肯定不是耶和华。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我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狂风大作，大浪打的船几乎都毁掉了。但是约拿呢，下到最底层躺卧睡觉沉睡。 这里面就有几个意思就出来了。下到底舱，约拿以为就是离神越来越远越好越好，神看不见最好，所以他到了船里面，还是不是到这在上面，而是到最底下一层去探望。他以为在最底下神找不到他，啊，这是人的幼稚，以为神找不到，其实神是无处不在的。他卧沉睡，他知道这个，他明白这个大风大浪是神的作为，所以他现在豁出去了，反正是我不去完成你差遣我这个使命，我就在这儿沉睡。所以他不像其他那些人惧怕，他知道这个狂风大作的原因在哪儿。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祈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个船主所说的神是指的各自的神，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说你这沉睡人呢，你为什么这样呢？就说你怎么是这样呢？我们的大家现在已经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难的时刻，你怎么还能睡着觉呢？就这些人对这个约拿有点不大理解，这么危难关头居然还能睡得着觉。这个约拿睡得着觉可不是信心，是他反正是他豁出去了。后面我们看到他说，我宁愿一死，宁死不去宣告这样的信息， 宁愿自己死，也不希望那些你以为成的人悔改。这也是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包括我也一样，刚信主时候啊，就是自己得罪自己的人，就是不愿意传福音给他，就巴不得他怎么怎么样才好呢。这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约拿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这是神也知道我们常常软弱，说神的这个约拿的悖逆，我们看到神没有因为约拿的悖逆而丢弃而放弃，没有放弃约拿，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是透过环境让约拿再一次到神面前，让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完成神给的使命。第七节说，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些外邦人虽然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不认识掌管万有的神，但是他们知道这些灾难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事出有因，就是因为谁的缘故，也就是说要查一下到底是谁的神导致了这一场灾难，到底谁的神兴起这个大风大浪。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撤出约拿，这里面肯定是神背后的作为，一定让这个约拿在众人面前显出来。那众人知道是约拿，那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那从这来看，就是约拿在上船这些这个船长呀，这些船手对他是一无所知，不像现在我们所有的信息呢，这个都会知道的。那么他没有，当时没也没有问约拿你是要干什么去，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没有问。那现在那撤出他了以后，那么因为他而起，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背景。那么约拿就是怎么说呢？说九节，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至天上的神。这句话是约拿的一个宣告，他没有在这些人面前隐瞒身份，因为他也没有必要说我是希伯来人。这个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对在外邦人面前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称呼，这个本意上就是何那边的人。希伯来人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14章，应该是15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4章应该是15节吧。啊，是创世纪的14章13节， 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希伯来人。这当时亚伯兰神还没有给他改名字，所以是希伯来人亚伯兰。这个希伯来就是河那边，这个河可能是指的幼发拉底河，因为这个亚伯兰他们最早是从幼发拉底河那个东岸的那个乌尔，然后一路向北到了亚兰，就是哈兰，然后从哈兰又南下到了应许之地，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就是河那边的人，这是希伯来人的来由。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信徒们常这个我们的口吻说呢，就是在众人面前，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也敬畏创造天地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就他在众人面前宣告，他这个神是创天造地的神。那么他这样一宣告一说，这些第十节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惧怕呢，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天地的，他信起这二分了，那就害怕了。所以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那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那么这儿没有详细的再继续说，就约拿说完这句话以后，宣告完以后，他一定把这个实际情况很详细的告诉了这些人。那这些人知道了他是躲避耶和华，知道了他要神让他去尼尼微去宣告，他就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就对他这个所作非议感到非常惊讶，不可思议。那就像我们今天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有不好的行为，在别人在那些不信人面前有这样行为以后，常常被人指责，你还是个基督徒呢，或者是在背后上他还是个基督徒呢。这个约拿就是受到这样一个指责责备。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啊，我们既然是信神，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要活出那个生命，不要给神丢脸，不要让神因着我们受羞辱。所以这个约拿真的是在这些人面前没有这个好的见证，他背离神，违背神的差遣，这也是这个先知的软弱。这约拿是非常特别的先知，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么多先知，没有那么多先知，神让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神让他讲什么就讲什么。而约拿呢，不是，神让他去尼尼微他不愿意去，神让他去讲他更不愿意，他完全是背离神，违背神的旨意。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在而没有责备的话，而是神透过环境来管教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约拿这 有这种民族的情绪，有这种情节在里面。下面第十一节说，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既然这个事是因约拿而起，所以这件事的平息还得透过约拿去能够做到。所以说我们怎么做才能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就是约拿说完这句话宣告以后，神并没有因为约拿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是神的选民，也敬畏神而减轻这个刑罚，让海浪平静了些，而是说海浪越发的翻腾，就是神呀定义要来改变约拿，定义要成就自己的心意，所以这是不可改变的。就神要就是迫使这些水手，迫使船上的这些外邦人有所作为。那么第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跑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约拿他是心里面明镜似的，他什么都知道，他从躲避海浪开始翻腾他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躲在那里，他没有惊慌，他就睡觉。 那他这儿也知道，只要把他抛在海里面，海就平静了。只要他让他离开这个船，神就不会对船上人有什么做法。所以他就说，你把我抛在海里面。我们下面看第十三节，说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约拿要求他们把自己抛在海里面，但是这些人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这些人真是善良，他没有因为这种情况丢弃约拿，更没有去恨约拿，而是竭力的摇桨想把这个船呢往岸上面靠，但是靠不过去。为什么靠不过去？那是神的作为。因为这些人要定义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是要救这个约拿的命，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抛在海里面。说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他们想救约拿下靠岸，但是海浪更加的翻腾，所以他们看到这个风浪是过不去，不得不求告耶和华。所以这外邦人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开始求告神，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向神祷告，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你看这些人透过约拿刚才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描述叙述宣告，他们对这个神有所认识，说人在这个患难面前是最容易认识神的。那他说，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他们要决定了要把按照约拿的那个要求那个提议，要把他抛在海里面，说我们抛在海里面，你不要因为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我们抛在海里面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要把这个流最后约拿死了，这流无辜人血的罪归到我们不得已。这就是要他们决定要把约拿也抛在海里面，他们做这样一个祷告。那么第十五节，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祷告完以后去做这些事就成就了。那说明这些人所做的这件事情，把约拿抛在海里面，这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这个祷告是合心意的祷告，是蒙神垂听了。约拿丢到海里面，海浪马上平息。我们从这来看，按道理我们救人应该是对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救约拿这件事是错的，因为神要透过约拿跑在海里面，让约拿在海里面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神要亲自来在约拿身上实行他的作为，神要亲自把约拿带到尼尼微，让他自己去，他是自己不情愿，神要透过自己的方式把他带到尼尼微。下面插了 一句十六节，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些人在眼皮底下看到了耶和华的作为，看到了耶和华的大能，所以他们不得不敬畏耶和华，并且向耶和华献祭许愿。许什么愿？我们这儿没有说，那么一定是与他们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在亲身经历当中认识了耶和华的大能和不可抗命的这样一个旨意，所以他们承认耶和华的能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得救了或者信神呢？这里面没有说，我们不好判断。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通了约拿，他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这节经文在就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就引用过。 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节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在这里面就其实预表耶稣基督。那么在渔夫当中三日三夜，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受死埋葬，最后被吐出去那复活。那么这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所有这些都是神亲自在背后他一手导演的，从兴起风浪到这些人把约拿丢到海里，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表面上是人在做，其实背后是神做。所以他往海里面一投约拿，神就预备一条大鱼，就马上把这个约拿就捅到肚子里面。这个大鱼能把一人捅进去，那就很大了，是不是鲸鱼什么这没说，反正很大的鱼。然后呢，约拿在鱼腹当中三天三夜，这个三天三夜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日夜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早晨到晚上，他们是从晚上到早晨，从晚上的可能六点左右到第二天的晚上六点左右，这是一天。所以说他们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迹，在鱼肚子里面能够三天三夜能够活下来还能活命，虽然他最后他说自己昏了过去还没死，这完全是一个神迹。所以耶稣基督的埋葬死了三天以后再复活，这都是神迹。第二章说，约拿在鱼腹当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约拿在鱼肚里面这个时候才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说人在绝望当中就会到神的面前说什么，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那说明约拿对神对耶和华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只要呼求神就必应允，而且下面的呼求他是真心诚意的，不是糊弄神，他愿意在神面前来立一个心志，来许一个愿，愿意你答应这个神，愿意去立你为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也知道神一定会垂听，说在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个阴间在鱼肚里面，在海里面就像阴间，在启示录里面常常说那个海往往就代表死亡，代表阴间。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你将我投下深渊，前面是谁投下的？是人，那些水手，那船上的那些外邦人把他投到海里面。那其实约拿知道真正把他投到深渊里面，投到海里面是神。约拿是认识神的，他知道神的作为。说大水环绕我，那是约拿的四围全是水，就像那个挪亚方舟一样，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那四围全是水。虽然在大海的深处，但是神赐下拯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你的，说这些波浪洪涛是神的，是神兴起来的。就说约拿的遭遇是来自神的惩罚。我们今天也是遇到的环境，其实是神的作为。有时候我们常常靠着学习，我们有时候真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那是神的作为。有时候夫妻之间，像我跟小姊妹之间，有时候啊，就会两人拌嘴，但是心里面清楚，是我们自己的软弱给撒旦留的破口，神兴起那么我们身边最亲最近的人给我们上课。 那这我们真的也感谢神，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建造，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自己是跟神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那虽被神驱逐，那就是暂时被神离弃，因为神把他放到那个里面，放到就是他认为是阴间那个深渊里面，是暂时被神离弃，但是他仍然要寻求神，与神和好，仰望神的圣殿。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尤其在特别大的环境当中，我们不要忘了神，我们去仰望神，我们求神与我们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遇到的环境患难就会挪去。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海草可能就是鱼肚里面有一些鱼吃进去一些草什么的，可能是这样。那么这里面就比喻这个死亡，深渊就代表死亡，也就是这个约拿描述他当时在鱼肚里面这个处境，就是濒临死亡，就快死了，这就死亡的边缘。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约拿祷告非常好。我下到山根，山根呢就是山的最底部，那这里面比喻海的底部。他现在到哪儿了？到海的最底部、最深的地方。那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就是自己无法脱离这个险境，无法脱离这个患难，无法脱离这个深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求告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是我的神，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就是我没有办法自救的情况下，但是主神，你会救我的性命，你会赐下拯救。这是对神极大的信心。我们越是在患难当中，越会生发出对神这种极大的信心来。第七节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那就是可能几乎就失去知觉了，就要死了，就要进入阴间了。这个地的门好像就永远关住了，就是这种非常在绝望或者是没有盼望的情况下，靠自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想念耶和华，想到的神。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平时可能我们跟神不是很亲近，也不愿意去读经，也不愿意去祷告，但是一旦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神这是作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最起码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想到神，说我心里面想念神，就潜意识里面仍然不忘神，就昏昏欲睡的时候仍然不忘记神，呼求神。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们大部分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真的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昏昏迷迷的时候也会向神祷告。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也是信心，相信自己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神一定会应允赐下拯救。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连于他们的主。这儿就提到了 他对比说，这些人怎么怎么，但我应该怎么样，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就是那些敬拜假神敬拜偶像那些人，他们离弃连爱他们的主，就离弃连爱他们的真神，爱他们的真神，爱他们的创造天地的神。那今天这些所以不信神的人，并不会因为他们不信神就不存在，他们其实就离开了爱他们的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这些人是 是这样情况。但是第九节说，但是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九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救恩出于耶和华，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们为什么要唱赞美诗？为什么要赞美神？那么从大卫的时候就开始建立诗班，就开始赞美神，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他们除了在神面前用那些羊羔牛犊无残疾的去在神面前赎罪以外，他们要献上感恩的祭、感谢的祭、赞美的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常常要把感谢的祭、赞美的祭献给神，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那这言外之意呢，就是我答应神我要去尼尼微，我答应的这些事情我一定会去做，一定会兑现。另外一方面，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许过的愿一定要去偿还。这前面我们分享过很多，不要轻易的许愿，做不到不要许愿，不要发誓。神现在不让我们发誓，直到我们发的誓也做不到，做不到反而受惩罚。如果不许愿你不去做，那么没有关系，许了愿就必须去做，不做神必定追讨。所以说我们假如许过愿的弟兄姊妹去想一想，如果那些愿没有履行，赶快去履行。这神也在提醒我们，这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相信深信神必拯救，只有神才能够拯救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那些所信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当约拿坐在这儿祷告以后，神听了，神也应允，神也成就，赐下救恩，神就吩咐鱼。所以这个鱼啊，完全是神手中的器皿，神手里面的工具，神借着这条鱼来把约拿放到鱼肚当中。一方面是保护约拿，然后把他带到尼尼微，另一方面让他在约拿在让约拿在鱼肚当中去思想，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卑微，认识到神的大能。所以约拿就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神也听了，神把约拿这一次放出来，说旱地上，这旱地在什么地方呢？没有说，那我想一定是离尼尼微城最近的一个黑暗，放到那里。我们从这儿前两章可以看到，神要差遣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我们要去做。我们不能是效法约拿，说哎，约拿这儿背你神最后也管教之，最后还是来啊，那去做了。这个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从约拿这件事情，他的背逆，他的违抗神的旨意，我们要学会顺服。神要成就的事，神一定会达成，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完成，神的计划就会搁浅。我们不去做，神会兴起石头。我们不去赞美神，圣信息石头去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唯有顺服神，唯有到圣的 面前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不仅怜悯他的选民，也怜悯外邦人，怜悯尼尼微城的所有百姓，也怜悯这些水手。我们看到神透过各样的环境，透过他的自己的作为，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让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能够认识他。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